我们今天开始看《生命记》。《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那这一卷书很特别，因为在时间上呢，它并没有继续的往前进。如果《民数记》最后一章直接连到《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呢，时间上是可以连起来的。《生命记》呢，它是在摩西《生命记》一章一节哈、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就正对着。约旦河对面就是迦南地的，他在这里一节的最后呢，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这是摩西的一个回忆，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演讲，因为摩西最后没有进迦南，所以他是最后向以色列人的话。那为什么用一整卷书啊，摩西五经的五分之一的内容啊，来讲这么一些前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过的内容呢？这是我们今天要从一个总数的角度啊，来看《生命记》的意义。那《生命记》告诉我们呢，我们是怎么能够得着跟神的关系和对神的信心的？神是用什么方法来让我们得着这些祝福的，属灵的祝福的？它是让我们去默想他的话，去回到他已经给出来的这个他的话和他的作为里。所以我们看见《生命记》呢，摩西就是在讲两件事情，在过去的40年里，神的作为和神的话语他有的时候是在讲神的作为，神的美善的大能的作为那这当中呢，肯定就有人的败坏在体现出来，就是神的作为和神的命令、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其实呢，他一直在讲已经发生了的事，讲了整整一卷书。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如果要想建立信心，建立跟神最深的关系呢，我们是在什么里面建立的？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难题，是不是神今天给我显一个大的恩典我让我看见地上的一个事情大的难处，环境的改变，我就跟神的关系就会大大进步呢？貌似好像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见这会使我们一时变得特别兴奋我们一下子愿意去服侍神，高唱哈利路亚，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当时也是这样的状态，出红海那个状态就是我们环境刚改变的状态，特别高兴，敲锣打鼓，很快3个月之后就拜金牛犊去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方式，我们知道。那是不是神击打我们然后击打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哭天抢地呢？我们就真的看见我要悔改，跟他建立关系就好了呢？貌似也不是。就我们人骄傲的时候呢，在环境里会被击打那但是我们会浮在骄傲的后果里，但是我里面不会改变，我还是原来的我只要环境一好了，我还是会骄傲。最好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2次抱怨没肉吃，情况是一样的，没有变化，前面一次后面一次，他们2次吃过2次鹌鹑，那后面一次就更糟糕的结果了死了很多人，贪欲之人的坟墓在那儿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前面看见的。所以从生命记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对神的信心的建立，是基于我们对他的话语的默想基础上的，对他的作为默想的基础上的，是我们要安静下来，来到他面前，用我们的灵啊去思想他的作为，回望，这就是我们读经了。我们看他过去的作为，我们想一想摩西这时候坐下来跟大家讲的这一代人是哪一代人，不是前面一代人了，所以这些话呢他已经跨了代了，就是这些话听的听众其实都很多都不是完全亲身经历的，很多是当时可能发生的时候他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摩西在跟他们说什么？摩西在跟他们说历史。我们今天在读经读什么？读历史。读谁的历史？神的历史。读人在神的带领下的反应我们的罪性如何得 神的改变啊，得神的拯救这样的历史。但这样的过程呢，对我们会有什么帮助呢？就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才可能一点一点的里面改变过来。所以以色列人真的是给我们演了一出戏啊！神就告诉我们呢，就算神会在40年的旷野里啊，带着以色列人经历了很多事，也有骄傲的，在骄傲的后果里看见了，也有大祝福的分红海也看见了，但最终呢，神说还得要回到生命记上来，回到我们默想这段话，这一代人才可能真的成为属神的一代人。所以这一代人最后是很蒙福的一代人。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到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就约书亚这一代人啊，就是带着约书亚带着这一代以色列人这一代老人呢，死完了之后，以色列人才开始堕落的。我们查考到士师记的时候就知道，所以这样的一代人呢，他们是摩西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就借着生命记啊，一个很好的属灵习惯，就是我们去回想神在旷野的作为和话语，这也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特别好的一个启示。我们常常坐下来默想神的话，就像以撒在娶妻的时候，利百加被老仆人带回来的时候，以撒就坐在田间默想，他在默想什么呢？他在默想神在他父的一家，在亚伯拉罕一家所做的事，神借着亚伯拉罕说的话，就在默想这个。我们今天坐下来默想什么？就是默想神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在圣经里启示出来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默想的方式是什么？应用在我自己身上啊！我想想我的父辈是怎么样，假设我是当时听摩西讲话的一个人，我在想，这不就讲的是我父亲和祖父的事吗？就讲我叔叔的事吗？在讲我舅舅的事吗？就在讲他们的事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这不就在讲我们祖先的事吗？然后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些事情我们该怎么把自己放在这些境况里呢？然后呢，我们每天每天读呢，我们养成这样的习惯呢，就像这个清水啊，不停地在洗我里面，每天洗一遍洗一遍洗一遍，慢慢慢慢我就改过来了，我就干净了。当我里面改过来干净了，我就真的成了一个属神的人。这也是今天我们得救的人一个好的属灵习惯，一个基础就是这个，不停地用神的话语，神的作为，用神的圣经来洁净我的心啊，这就是生命记的意义了。那我们看今天生命记的第一章呢，我们来看他在讲一个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摩西的回忆呢，这个是个作为，作为是什么呢？先说派审判官，九节到这个18节，然后呢就是派探子，然后呢神那个惩罚以色列人啊，那以色列人不肯去，抱怨，就这么三个部分，全是发生过的事。而这些事呢，有一个总纲，就是第二节，从何烈山经过到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第三节，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这在说什么？11天的路走了38年，11天的路啊，走了38年呢。那出埃及第40年的时候啊，他们已经走到这个原来来过的地方。什么时候来过呢？那38年前来过的地方。所以他们当时从西乃山，也就是何烈山，颁完律法之后，走到加底斯巴尼亚，就是派探子啊，就是19节往后这个故事，其实只走了11天。加底斯巴尼亚的对面就是迦南地，因为他们从那派的探子，探子去了40天，回来扛了一大挂葡萄，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从那开始走38年旷野的路。这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如果我们回头用这个生命记的原则，神把他的作为讲完以后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因着不信而失掉神的祝福的。而神给我们的带领就是呢，我们若里面不改变，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肉体的信，靠着肉体的行为去进迦南。这就是一章的41节最后以色列人说呢，那我改，我去。神说不要去，因为我里面没有改变。所以38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里面的人改过来。所以神启示给我们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来到神面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明白神的对我的旨意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这样的一个事我借着祷告呢，神一定会告诉我，他甚至会告诉巴兰。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们若想要知道，神一定告诉我。但告诉我完了以后呢，我就有两个选择，11天还是38年。我可能11天就走完就进去了，走完就进去了，或者我要在那斗38年。区别就是我相不相信他，我愿不愿意，我无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这个决定是在我听见神的话那一当口就做好了的。巴兰的例子啊，在民数记巴兰的例子就深刻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我这个决定做了就做了，之后呢，我就算我说我看见神不乐意我想改，其实都不是我出自心里的，就是我的灵的决定是一瞬间的，我愿意就愿意了，而且我的魂和体会跟上来给我的灵的决定来做一些装饰的。如果我的决定是悖逆神，那我甚至会找一些圣经的依据来支持这个决定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这一段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总是先求神光照我们什么是对的，在那一刻呢，我们要求神说，主啊，我本是悖逆的，我不想像以色列人那样做不对的决定，求你坚固我的心，我一定要做合你心意的决定，我要顺服你的决定，哪怕这个决定我不愿意，我害怕，我惧怕到一个程度，我不敢往前，我觉得我快死了，我死我也要去做这个决定，就是顺服你。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决定是很显然的，因为呢，神摆在我们两条路呢，很可能在我们生命里就是比拉多的选择。一条呢，就是我害怕生乱，我一生乱我的官就没了，我甚至可能我弹压不住我命都没了。我另外一条决定呢，就是我按照公义释放耶稣，他是个义人，他没有罪，我按照法律我行公义的审判，因为我的职责就是这个，我就是当时的最高地方官，我逃避不了这个责任。我每次来到神面前都是面临跟以色列人跟比拉多一样的选择的环境，无论我得救还是得救以后的成圣的路都是这样的。我得救就是我面对基督信或不信的选择，我成圣就是我面对一条罪的路，一条合神心意的路，我到底选哪一个，永远都是这样。而我若选择以色列人的路，我的结局就是40年的旷野。40年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回去要兜，就像呢，我选择，假设我得救了，我最终有一次我实在不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我就做了比拉多的选择，结果就是什么呢？我的属灵生命就在那一刻停了，然后就在旷野转转转，直到我决定再回到原来的地方。会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发现呢，我无论转多长时间，我一定最终还是会回到原来同样的位置，再做一次选择。我这个选择不做，神的时间表就不往下推了，我生命就不会长的。如果我一直推迟呢，可能到一个程度，我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远，慢慢呢，我可能也不愿意读经祷告了， 我也甚至不愿意去教会了，跟他们上服侍了。这就是生命记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回到神的话里去，然后面临同样以色列人的选择。我怎么样才能做好这选择呢？我们看摩西是怎么做的。一章的31节，摩西怎么劝他们的？他说，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1章33节，他在路上在你们面前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的所当行的路。当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选择的时候，当我知道一定要进迦南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思想神的作为，思想神的恩典，给我力量啊，让我往前行。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定是惧怕的。比拉多害怕生乱，怕到一个程度，他其实极其不愿意杀耶稣，他很害怕。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到迦南地前，我看见迦南的整个情形，我知道这我太惧怕了。这时候我不要去看迦南地那些高的城啊，那些高大的人，我要去看神云柱火柱，我要去看神如儿子般抚养我，直到今天，我就知道他的爱，他的能力。我说，主啊，死就死吧，我就去，我就做这个选择。所以今天真的不在乎我们得救的孩子们能做多少事，而在乎我们里面能有多少次面对这样选择的时候，我在那第一刻，在选择的黄金时间的第一刻，做的是对的选择，是以斯帖的选择，不是比拉多的选择。求主给我们力量和信心。哈利路亚。